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嗨，朋友们，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我不老惊喜的，反正还得加班。
哎，我们又加更来了啊！我是阿福，
我是小黑。今天那个一姐不在啊，一姐出去玩去了。
嗯，写年假去了。
哎，但是今天除了一姐，咱有另外两位嘉宾。
哎，
一位是咱的老板朱峰，朱老板。
哎，大家好，大家好啊！其实这期节目不仅仅是记者下班的节目，还是我们津津乐道播客网络和豆包 Mascoto 一起制作的《马上 AI》这档节目的一期特别的节目。然后我们这期节目呢，主要关注 AI 与开发者的成长的话题。
既然是特别节目，
哎，
咱得有特别的嘉宾。
对，
哎，我们今天又请到了一位我们的老朋友，
返场嘉宾。
对，是我小黑的师兄王慧。
哎，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跟大家再一次相会在这个节目中。
嗯，欢迎王慧。
王慧师兄啊，可能有一些新听友不知道，老听友知道，应该是我们记者下班原来还叫原汤化原食的时候，第二期节目我们曾经做过一期有关残障人士，就是盲人他这个无障碍设施的一个话题。然后当时我们那期叫不是不善良而是不了解，其实也是当时引起了很多听友的反响啊。
对，那也是我们第一次上首页吧，好像是。
对，哎，那个时候好像邀请王慧师兄来也是这个季节。
差不多，就是这时候。
对，
差不多，差不多。
对对 对, 对, 对。
该冷没冷，就是差不多这时候。
没想到三年以后，我们又邀请回来了。
对、
那这次我们聊的是另外一个话题啊。
对，这次我们想跟王慧老师聊一聊高科技的话题。
没有朱老板说那么高深啊，要照顾一下我们文科生，
对，照顾一下我们听友。
其实今天请王慧老师来，其实是基于我的一个想法啊。我那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看这个 AI 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已经火了两年了，从大语言模型出来、一直到今天两年多的时间了。然后我每天都在关注 AI， 我每天都在看 AI 今天又出了什么新功能，以前只能打字，现在有语音了，有视频，能看图了。
对，
它这个能力一直在提升。那我那天突然想到，哎，我们应该叫王慧老师来录期节目。为什么？这是我拍脑袋认为，一会儿可以让他补充。我认为是什么？我认为 AI不仅仅能帮助我们这些人，更能够帮助这些残疾人，其实是他能力的一个延伸。你说 AI 帮你们写 PPT 是不是你们能力的延伸？
嗯，
对吧？
对，
你们是不是经常拿 AI 写 PPT 写稿子，对吧、啊，虽然不敢承认，谁现在不容易写点啥，
不是他稿子没我写的好现在。
哎呦哎呀哎呀，
但是我觉得听朱峰一讲这个话题哈、确实真的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就会觉得为什么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已经很频繁的去应用到 AI 了、那么这么方便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能够帮残疾人多做一些什么呢？其实这是我第一反应的。我想请王慧是不是给我们也讲讲，或者是你觉得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哈，他可以为残疾人朋友多做些什么，但事实上可以吗？
其实目前的 AI 啊，我们还不用说他多为残疾人做什么，那么 AI 能够为其他的朋友，就是健全人朋友做什么，哎，能够让残疾人朋友一样能够享受到，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因为现在 AI 呢遇到一个主要的问题呢，是这些 AI 的载体，比如像 APP 啊，哎，或者一些这种工具啊，它载体本身的这个无障碍做的可能不是那么好，就是我们还别说让它能多为我们专门为我们做什么，一般的功能你可能都用不到。哎，比如像一般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大模型，哎，都有自己的 APP。那么这些 APP 其实我测试过，我们视力障碍的朋友能顺利使用的不多，就是读屏软件你能够操作这些里面的很多按钮啊功能啊，它都没有这个中文的标签。哎，读屏软件读上去其实也都非常的不方便。就这些基础的能力其实都不太能用得到。你比如说你像用这个 AI 来写 PPT， 来制作一个非常精美的这样的一个 PPT， 这个其实是大家都需要的。对于我们视力障碍的朋友来说其实也更有帮助，对吧？本来我们可能去做这种视觉上的美化就不方便。那么现在有这样一个 AI 能够帮助你，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儿。但问题是呢，就跟你这个房间里面堆着很多这个还特别好的东西，但是你没有这个钥匙。这个钥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APP 本身它的无障碍需要做好。
对，其实就是说它不仅能帮助到你们 AI， 还能帮助到残疾人。
对，
但是问题说残疾人在使用它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具体的障碍，如果我们把这层障碍突破了，那可能他们会用得更好。
对，而且比较可惜的是这个事儿其实并不是特别难，它其实很简单、
嗯、
就是你按着一般的并不是说 AI 有什么特殊的
嗯
我有什么特殊需要做交互做优化，而是本身你在写这个 APP 的框架的时候，写这个软件的界面做这个 UI 的时候，其实只要遵循这个无障碍的标准规范来做，哎 ,MyRepo 就能够顺利的使用。
它设计这个 APP 的时候它就要考虑进去。
对。
嗯，那我有一点不太明白啊，是不是王慧能跟我们再讲一讲、嗯、你比如说日常已经相对成熟的不是属于 AI 领域的这样的 APP 它都已经具备了这种读取的功能吗？它是很轻易的我们就可以去读取它吗？
对，是的，就是我们的手机上都有一个读屏软件，
嗯，
就是包括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手机上都有，
嗯，
不管你们用的是什么品牌的手机，在这个设置里面都会有一项叫辅助功能，
嗯，
在这个辅助功能里面会有一项叫无障碍，在这个无障碍里面呢，它会有一个读屏软件，当然叫法不一样
啊，
有的可能叫读屏软件，有的叫屏幕朗读，
有叫 voice over 好像，
还有叫旁白
啊，对，
还有叫 talkback， 其实作用都是差不多的、
嗯。
那么打开它以后呢，并不需要你这个软件去做什么特殊的优化，就比如说微信，
嗯、
其实我们用的微信呢和大家用的微信是完全一样的，
嗯，
都是从应用商店下载同一个微信版本，但不一样的是呢，我们打开了读屏软件以后啊，大家能够用眼睛看到的所有的东西。用读屏软件摸上去都会给我们朗读，
他就知道这个按钮是干什么，那个按钮是干什么。
对，但前提呢是你这个按钮需要按照无障碍的规范来写。
嗯，
就是你按钮在给明眼人，就是见识者呈现这种视觉的呈现的同时啊，你这个按钮需要按照无障碍的规范，也需要把它写完整。
嗯，
你比如说，其实，在开发的过程中啊，就是代码编辑器里面它会有提示的，比如说你这个需要输入一个标签等等，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嗯，
比如你输入一个标签，可能你视觉上也看不出来。
对，我们很多的开发者都会觉得，哎，这个功能是干什么？他其实意识不到。
我举个小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写这一个播放器、
嗯，
它会有一个播放的按钮，对吧？
嗯、
这个按钮呢，一般我们不会说写上播放这两个字，
对，
一般会有一个图标。
嗯，
那么这个图标你在写这个框架这个代码的时候，它其实同时会让你有一行让你填入一个标签名字，
对、
哦、
你可能写上播放这两个字，
哦、
但很多开发者不太明白，我这写播放干嘛？他也看不着什么的，他、
嗯、
就留空了。
嗯，
那么你这两个东西，这个标签哎，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给读屏软件获取的
啊、
哦，
哎，就是你看到的是一个图标，但是读屏软件读上去它就是播放
啊、
哦，哎，就这样。然后，但是这个地方是缺失的。那、
嗯、
我们这个很多跟 AI 相关的这些 APP，、
哦、
这点就没有做好，很多都没有做好。
哦、明白了，
嗯，
需要稍微多做一点事儿，这事儿就能容了。
其实不是他们不做，而是他们不了解，
没有意识到，
还是没有意识到
需要这样做。
对，而且其实还不是多做，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产品应该所具有的属性。
嗯、
就比如说，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啊。还有这个播放器这事儿，它比较直观。比如它这个播放的按钮，如果说这个播放的按钮呢，我连个图标都没放，
嗯，
你拿眼睛看上去就是一个空白的一个按钮，
嗯，
是一个纯黑的，
嗯，
这其实是一个 bug， 你需要修，
嗯，
因为明眼人他也不知道怎么去点这个东西，
对。
那么对于盲人来说呢，如果你少了这个标签，就跟明眼人看上去这个按钮没有功能是一样的，
哦，
所以这是一个 bug， 其实也不需要你多做什么，你就按照规范把它写全就好了，
嗯。
嗯，
那日常你在使用的这些 APP 的时候，是大部分的都可以实现这种读取的功能吗？还是也是会像现在新的 AI APP 一样？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要说哪个 APP 一点都不读也少见、
哦、
但你要说哪个 APP 它特别的完善，就没有死角，你比如你像微信吧，你说它就没有死角吧，其实也不是，
嗯，
但是微信的这个多数功能吧，操作还是可以的。然后一般的像无障碍分成，比如你说可用和易用，就在可用这个层面上，你说达到100%可用不多，
嗯，
但你要说0%完全不可用，其实也少见，
嗯，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那像类似于你刚才讲到那些 AI 的应用程序呢，是相对
是
可用还是易用？
肯定是没有易用这么一说，
嗯，
就还都停留在可用这个层面上。而且可用层面相比于其他的 APP 来说普遍要差一些，
也可以理解是因为 AI 是这几年突然涌现出来的一个新技术。我特别了解这件事情，我可以帮助他们圆一下这个问题，是吧？
嗯，
太快了， AI 的技术每天都在迭代都在发展，前一天还能只能用字儿的，第二天就能看视频了，
就能用图了，
就能用图了，
做视频了、嗯、
它每天在快速的迭代发展，所以现在所有 AI 领域的，别管是做算法的科学家、
嗯、
还是工程师，还是我做前端的程序员，每天在不眠不休的在赶工。
哎，我看现在很多 AI 的功能，就是卖笔记本电脑的都拿这个 AI 来说事儿了，是一大卖点了。
对， 包括它现在就是一些比如 CPU 等等这些东西，它也要把 AI 能力放上，就是从下，从你最基础的硬件一直到上面的软件，现在所有的工程师每天都在不眠不休的去做这件事儿，所以它一定会落下一些东西。
嗯，
尤其他不知道不重视，这也是咱今天这期节目的目的，
对，
让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开发者工程师能够把这件事情重视起来，把这个短板补上。
刚才说的是一些问题啊，但是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些开发者，他其实在跟独行软件做一些对接，
哦，
就是他能够走一些捷径
啊，
就是大模型这个能力其实是完全可用的。
嗯，
但是你通过什么样的交互去做这个，就是说白了打通这个最后一百米。
嗯，
就你看 AI 到普通人的，就到咱们见习人的朋友这边，
嗯，
他使用是通过这个 APP 这样的一个媒介途径，
嗯，
对吧。
嗯，
那么像 AI 的对于我们盲人朋友来说，其实它也有一个很便捷的媒介，就是通过这些读屏软件来实现，
嗯，
就是你把这能力，你看对于见习人朋友来说的，哎，你打开这个 APP 这个 APP，那么你能够使用到比如类似于各种功能啊，什么看图片呀，包括这个视频呀，
嗯，
包括写文章啊，做 PPT 啊等等，对吧，
嗯，
那么对于我们盲人朋友来说呢，其实我们每天都在使用什么，都在使用读屏软件，那么你把这能力开放给读屏软件去做一个对接，它能够无缝的就是使用到这个大模型的能力。
嗯，
我可以做一个演示啊，来来，
哎，对对，给我们演示演示，
可以现场演示一下。你看我的，因为我看不见啊，
嗯，
我对面这个屋子布局啊，应该是我的右手边是小黑，
嗯，
然后我的十二点钟的方向呢是这个朱峰，
哎，
嗯，
哎，我的大概一点钟的方向呢是阿福，
哎，
对对，
没错。
那比如我现在用我的手机啊，因为我想看看这个，比如说我先看看这个朱峰，我看看朱老板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穿着啊，
嗯，哎，
啊。
把它调慢一点儿，
对，不然的话大家听不出来了。
你平时都听语速这么快的吗？
他都是倍速听，你知道吗？
哎呀，这都不是两倍速，我感觉。
系统桌面。
好，这样。
我的天哪！
随心看识别中，这张图片展示了一位坐在桌子前的人，桌子上覆盖着蓝色的桌布，上面摆放着一些物品。包括两个塑料杯，一个麦克风，一部手机，一副耳机，一支笔和一些纸张。这个人穿着黑色的长袖上衣，戴着耳机，面前有一个麦克风，似乎在进行某种录音或直播活动。背景中可以看到两台音响设备，墙上挂着一幅画作，整个场景看起来像是在一个室内工作室或录音室里。
哇，墙上还有画吗？
太厉害了，完全正确。
我好想让他识别一下我呀，但是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要不
识
别
一下
你，好吧？美貌度98%，
100%。
这张图片展示了一个室内场景，可能是一个广播或录音室。房间的墙壁上安装了吸音板，背景中有三块黑色的垂直吸音板。
哇！
桌子上铺着蓝色的桌布，上面摆放着各种设备和物品。桌子上有两个麦克风，一个在中间，另一个在右侧。中间的麦克风前坐着一位女性，她穿着粉色的衣服，戴着耳机，正在对着麦克风讲话。她的右手做出手势，似乎在解释或强调某一点。桌子上还有一台电脑键盘，一个鼠标，一个水瓶，一些笔和记事本，以及一台红色的收音机。右上角有一个显示屏，显示时间是19:56。整个场景看起来像是一个专业的录音或广播环境，用于录制或直播节目。
他刚才唯一识别错误的应该是
桌子上
放了一个收音机，
红色的收音机应该没有。
这其实是我刚才吃的肯德基的汉堡盒，
对了一个字儿机，
对对对，他就是出现了一点幻觉。
这个其实就是 AI 的一个典型的应用，啊，
好厉害啊！
以前你让他去把这些所有东西都搞清楚，那对于他来讲可能是一个非常
没有这个画面感，
没有画面感，
对，
现在他把这个画面感都给你描述出来了。
而且你看啊，其实还有更好玩的，比如说他是可以追问的，
嗯，
比如说你看我
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人做识别中，
好，
这张图片展示了一位，关闭保存分享图片复制按钮，图片预览，图片追问，这张图片追问按钮。
比如说我现在特别想知道
这张图片，请输入
这个朱峰老板他有没有戴眼镜，我问问，
哎，
照片中的人有没有戴眼镜？
照片中的人有没有戴眼镜？发送识别中。照片中的人没有戴眼镜。
哎，
你再让他照一下我呗。
哎呀，没完，
也是问这个问题啊。
展示了拍照图像描述识别，一个穿着粉色衣服的人坐在识别中。 这张图片展示，关闭保存分享，复制图片预览，图片追问按钮，这个人面图片追问，整个请输入内容编辑框，房间的识别到文空格，
请为我详细描述一下照片中的人物，
请问我详细描述一下照片中的人，开头问删除，请 Y 主 L 为何的为，
他还能单独改那个字
识别中，
对啊，
嗯，
跟你其实
这张照片中的人物是一位女性，他坐在一个录音棚里，他穿着一件粉色的上衣，戴着耳机，面带微笑，看起来很放松。他的面前有一个麦克风，桌子上有一些设备和物品，包括一个水瓶，一些线缆和其他电子设备。背景墙上有吸音材料，显示这是一个专业的录音环境。桌子上方有一台显示器，上面显示着识别
节随心器。哇，我觉得好厉害。
我觉得他描述的这个场景确实就是描述了一个特别乱的录音间，就是。
但是
确实挺乱的。
他其实是有内在逻辑的啊。
对对，
就先把主要在中间这个人说了，然后桌子前面有什么，后面有什么，把场景再给你
逐渐扩大。这个是我问他的，就是我问了他，我说你看我是追问了，就是我你看我刚才两次演示是有区别的，就是我第一次是拍完照以后
直接让他说，
对，他直接就跟个口述员一样跟我说这场景里面有什么样的物品，什么样的人物。然后第二次呢是我问他了，我把我关心的问题，第一次我拍了这个朱峰的时候我说，哎，这就是朱峰有没有戴眼镜，
嗯，
直接告诉我没有，
嗯，
然后第二次他为什么描述那么多，是因为我问他，我说请为我描述一下图片中的人物
啊，所以他先说人，
对、
哦、
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啊，它其实看起来很简单对吧、
嗯、
但是你这个过程呢，它首先来讲它基于大模型的能力，
嗯，
但如果说你要抛开读屏软件然后去单独做这样的一个 app 或者一个交互能够让玩人很好使用，其实它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儿。
是，
但是你把这个能力对接给读屏软件，它就可以，刚才我们只是演示了这种我们管它叫屏外的这种描述，
嗯，
就是它是基于手机
的
摄像头，对，屏幕以外的东西、
嗯、
其实呢盲人朋友啊更多的时候使用是屏内的这样的一个识别。
哦，就是这手机屏幕上显示了什么，你跟我说说。
就比如小黑、
嗯、
你可以给我的这个手机呢发一张图片过来，
嗯，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是没有这种大模型的 AI 的这样一个加持的话，
嗯，
我其实很难知道这图片到底是什么。
对、
哎、
其实原来王慧师兄给我发过微信、
嗯、
就是原来我还当记者的时候他就提出我所在的这个媒体机构、嗯、你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推送的一些文章里面带着图片，实际上这样对盲人朋友是非常不友好的。
对
呀、
啊，
对
对
对啊，
对，我还记得你说这个问题，然后我还反馈给了我们编辑，我们编辑说、
嗯、
没法解决呀，那领导让推呀，那没办法呀。
嗯，
但现在这个问题能解决了是吗？
就是有变通的方法，但是这个能变通不代表说他编的时候不需要注意这个问题，
嗯、
就是能注意还是尽量的注意。
嗯、
但是我们自己呢也能够识别，你比如说你可以现在就给我发随便发一张照片。风景人物或者什么都行，
我来，
都可以，谁都行。
晚上
你发一个难一点的，
对
对，你可以发一个复杂一点的，
对，
或者说你，
我们先不看你先发一下，我猜一下，
对，我就是这么想
的，
这有意思
啊。然后你发完之后，我来让他描述一下啊，
我找一个难一点的照片啊。
小时候咱是看图写画，现在咱是听话。猜图。
哎，找一张我们家最乱的时候的照片。
哎呦
OK， 可以。
结果把 AI 给逼疯了。AI 说：“快去请保洁。
”这也是 AI 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会累，非常忠实的一个伙伴。
大家都想象不到，我看到王慧在操作这手机的时候，真的特别想说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发过去了。
好，我看看啊。好像还没有
过
哦，看看。
微信、微信刚刚微信看公告，是微信
没过来哦。
法律顾问看微信刚刚系统桌面，
确认发过来了吗？
确认。
微信，
我这儿为什么没有收到？
有。
丁律师房产微信括号81424，加朱峰，未读一条，图片。晚上八点零一分。
到这儿。
编辑框，切图片，朱峰图片，识别到绿色的背景图像，
啊、
下载图像。
来。
识别中，这张图片展示了一个室内场景，画面中央是一只猫，正躺在一张覆盖着花纹布料的椅子上，椅子旁边有一个木质书架，上面摆放着各种书籍和一些装饰品，书架上方有一盏台灯，灯罩是白色的，书架旁边有一扇窗户，窗帘是白色的，部分拉开，可以看到外面的光线，窗台上放了几盆绿色植物，整个房间看起来温馨舒适，充满了生活气息。
他有评价，
识别到文字，
对吗？
对
对，
完全正确。
哇，我觉得这张图咱们到时候放在 show notes 里面，
好
啊，放在节目简介里面，大家对应一下。
要放什么？我家这猫太丑了，是吧？
给猫，你给猫打一个马赛克。
对对对对，还有怕猫丑的，
描述的准确吧？还有窗帘拉开的状态，
对对，非常准确。
哦、还有光线，我觉得
光线它都能够描述出来。
对，你看，如果你请一个人给你描述，他未必能够描述这么全面。因为他可他不知道哪些是这个
重点
重点内容啊什么的，或者说哪些需要描述，但是他可以给你以一个比较，他还是有一定逻辑性，就像刚才阿福说的，他描述的时候有一定逻辑性。
是，
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看他大家可能惊叹于他描述的能力，但是其实他背后，我觉得更应该惊叹的是他能够让盲人这么顺利的来使用。你像我自己，我就是因为盲人嘛，那么我可以无缝，你看你把照片发过来之后，我点开，其实就跟你用眼看的这种过程几乎是一样的，
没区别。
对，
嗯，
但是如果说他不去跟这个独显人做一个结合的话，我可能要把这张图片先保存下来，
嗯，
然后再那个打开这个对应的
一个软件，
对，比如说像豆包，哎，我可能需要打开，
嗯，
打开之后，我需要先把图片保存到手机，
嗯，
保存完了豆包里面再找到我这张图片，再发给他看。
嗯、
但问题是我如果能用眼看着找到这张图的话。我就不用他帮我看了。
对，对，对，对，
这就是目前里面一个卡点。
你看这个，咱是 get 不到的
，get 不到
，get 不到，因为你平时用就是这么用了。
对，
我其实我说实话啊，我知道它有这个所有的代模型都有识图的功能。说实话，我用的很少，
嗯、
哦，是因为你看不就完了吗？
嗯，对，
这个功能对于我有多少价值？
对，
对于我来讲可能没有特别大的价值，除非说我要识别一个，比如说有时候做背景调查的时候，这张新闻图片。的背景是什么？那我其实要背景信息的，那 OK， 我可能会用识图的软件。否则的话，你说我家猫，我需要让它识一下吗？
嗯，
好像也不需要。但是没想到这个功能在特殊的群体里，它就是一个核心应用啊！
对，
它是一个核心应用啊！
就读取表面信息，对吧？
对
啊，不需要深层次的背景信息。
对啊，
其实也需要，就是你也可以把深层背景说给他，因为你想说白了，你用视觉。所观察到的这张图片呈现的这种视觉的信息，
嗯、
哎，都可以把它传递给用户。
对，
那么至于说我到底最后选取哪一部分，那是用户的一个判断。因为什么呢？你看啊，就是大家对于图片的这种需求，其实我觉得是一致的。
嗯，
为什么说一致呢？就是我们都需要首先知道这图片本身视觉上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嗯，
其次，这个视觉它可能关联到什么样的背景信息。
嗯，
这两个内容其实是不分你是能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的，
是。
但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看不见的人，因为我们这个视觉它信息是缺失的，
嗯，
所以说呢，我们需要通过这个识图，把这视觉图片本身呈现的这种视觉信息补偿给我们，但不代表说我就不需要获取这个背景信息，这两方面可能都需要，但都需要的话，你可以都呈现出来，然后由用户去选择哪部分是自己关心的。
哎，这我挺好奇的。比如说像刚才朱峰发那张照片，可能他要发给我的话，我也是先看到刚才王慧那个软件识别那些信息。
嗯、
第二点可能就说，哎呀，他们家可真乱呢。但是就不知道王慧他那个，如果要他分析深层信息，他能够总结出这种吗？
他刚说了，整个画面看上去温馨，很温馨，
那不就是乱吗？
这不就跟今天我发张图，舒淇跟我说你们家地该扫了。
对，其实它也能识别出来，无非它是、
嗯、
其实这个模型是你要给它一些提示词，
嗯，
你从哪个角度，
但我们这么听这个模型啊，它好像更有情商。
嗯，
对，
就是他刚刚说这个录音间，他说后边有三个吸音棉，然后桌上有一些线缆，他没说有一堆乱糟糟的线缆、
嗯、
对对对，他还是很
会说话。
对，很客气。
这个其实是提示词的这个原因、
嗯、
就是你提示词，你因为你看刚才咱们看到是我这个做了一个手势，然后这个大模型直接返回的结果，然后图片给我朗读。其实我做手势的同时，我们是内置了一个提示词过去的，就是请为我详细的描述一下这张图片、
嗯、
但是不要加过多的形容词，
不要加更多的主观因素。
对对、
啊、
对，然后尽量客观的去描述这张图片、
嗯、
但是他依然还是加了一些主观的描述，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了。所以你大模型的这种应用的方法是你给他什么样的提示词，他给你返回什么样的结果。
哦，但我觉得这其实也得打开思路啊。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就喜欢听毒舌话的这样的盲人，我是不是就可以让我这个 AI 可以用一些非常毒舌的方式给我描述这个画面？
你改提示词就好了，
可以啊，
哦、
把提示词改了、
哦，
就是改那个，
你就跟他说，因为 AI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人，给他定义一个性格，
嗯、
比如你说你是一位专业的主持人、
嗯对对对，
或者说你是一位专业的影像处理大师，
对、
哦、
都可以、
嗯、对，你看刚才网会说的这个典型的应用啊，刚才大家都惊讶了一下，
嗯，
但是其实我想让网会给我们介绍更多，更多的什么呢？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盲区，
嗯，
我们觉得这个功能无关紧要，但是在一些特殊群体里面这个功能就是非用不可的一些功能、
嗯、
哎呀，我突然想到一个场景啊，当然这可能跟 AI 的关系不是很大、
哎、
但是它跟这个智能也很有关系、
嗯、
就是说就刚才为什么我突然想到这点，就刚才朱峰老板说的这个，哎，它跟可能跟见识者不是那么有关系，
嗯，
但是这个你看起来甚至你觉得它很鸡肋，
嗯，
但是对于我们盲人朋友来说就很关键，
嗯，
我举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啊，就是洗衣机，
嗯，
有很多洗衣机提供了一个联网的功能，
对
对吧，你比如说你能把洗衣机跟手机连起来，
对，
然后在手机上能控制洗衣机，
对，
比如选这个洗衣的模式，
嗯，
哎，温度，
嗯，
啊，包括什么漂洗的次数，
对，
哎，这些甩干的时间，
对，
等等这些、
嗯、
那么对于明眼人来说，见识者啊，大家会认为这洗衣机我摁个按钮不就完了，
对，
洗衣服我也不能说远程控制它洗啊，我的衣服还没放进去的呀，
对，
对吧，我总得把衣服放进去，然后我再关门我才能摁按钮，那么我为什么关上门以后不直接摁，非要到手机上去点呢？
因为洗衣机上没有视盲的能力。
对，因为你摁什么都是滴滴滴滴滴。
对，你看，
包括我们家那个洗衣机上面，它那个按钮都是触摸的。
对，
它没有钮，
平面。
但这个事儿，你看联网这个事儿，对于你们来说，对于别人来说就无所谓，对吧？
嗯、
因为你是顺手。
对，我们都觉得它这，我一开始觉得我们家那洗衣机挺鸡肋的。
我也觉得。
它为什么有个联网功能？没用啊！就是洗完了给我发一个通知说我洗完了，我干嘛呀？
对。
对，
哎，还真。
但是这个它联网之后，如果在手机上有这么一个界面，当然前提是得这个界面它做的无障碍，
对，
东西能够读，东西如果读不了，它也是白搭。
嗯，
如果能读的话，你看什么功能、什么模式，我可以去选，选完之后点开始，就解决了这用不了这个问题。
还真是的，包括现在冰箱、
哦、
洗碗机都是这种联网有提醒的。
对
对，所以我们家买电器的时候，我会首先看它能不能联网，因为它本身按键都做成了触摸的，感应件其实是。难度就很高了，
对对 对, 对。
但是我可以，它如果能够联网，同时这个 app 本身做的无障碍也还可以，那我就可以用，
嗯、
像洗碗机啊、嗯，包括这个洗衣机啊，哎，包括这个微波炉，
嗯，
其实都是这样。
对，因为很多它都是现在都是触摸开关，
对，
你摸不到它是什么功能。
对，
对
我真是没想到今天这些事儿。
你那个能播放记者下班的那个空调，
那个你喊他就行了。就是我们家换了一空调师兄，然后那个我爸说能听歌，那个空调能放歌，你跟他说就行。其实是那个空调和 QQ 音乐连起来了。
嗯，
实际上你喊的是 QQ 音乐。
对
对，然后我爸就经常跟那空调说：“你给我放一个什么歌？给我放一个什么歌？”是因为他那个空调连的我爸手机。
啊、
哦，哎，对、哦，其实它这个原理，对于我一个文科生来说，我都觉得很简单啊，倒是，
嗯，
聊歪了，
拉回来，
对对对，拉回来，拉回来。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说的这些，就是正是这些我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电器也好，或者一些应用的硬件也好，它具备了这些可以给开发成结合 AI 的功能，
嗯、
才能够更好的方便残疾人，
对
对吧？
对，你再比如像刚才我们就准备节目之前聊了一个话题，就比如你看这个开车这问题，
嗯，
就很多人其实大家在现在无人驾驶都在突飞猛进的这个发展嘛，其实它也是基于这个 AI 的多模态这种能力，
嗯，
那么很多人其实有一种疑问说，那我们有人开车为什么非要搞无人驾驶，
哎，
对吧，
对，
但你看无人驾驶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我们盲人朋友的出行的希望，
嗯，
哦对，
哎，就未来的一定是解决我们出行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我在这打断一下，就是上一次我们在我们那期节目里面专门说过，就是盲人出行的问题。
是，
当时是阿福和一姐他们两个
在街头上体验了，
对吧、
嗯？
当时你们街头体验了一下怎么过马路的问题，
对，
怎么上公交车的问题。
嗯、
实际上，王慧师兄就是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每天都在面临这个问题，而且你知道吗？他住的地方离着他工作的地方特别远。他是律师嘛，
嗯，
然后要到天津的河北区去上班，
从西青区到河北区，
对，
嗯，那如果熟悉天津地形的知道，这基本上是一个大吊脚、嗯。
那师兄，你要是平时上班是怎么去呢？
其实比较麻烦，我要先从我们家，然后那个坐公交或者是打一小段车到地铁站，然后坐地铁，下了地铁之后呢，距离我工作的律所呢还有大概1.2公里，
1.2公里、
嗯、得走1.2公里，
对，
这
1.2公里呢，反正打车又有点近。但是走的有点远，
嗯，
然后坐公交的也不是特别的方便，所以有时候我就自己天气好的时候自己就溜达呗。
哎，但是我跟你讲，这1.2公里其实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都不算近，
对、
啊，而且对于他来说，这1.2公里中间有很多障碍的，
嗯，
比如说他这个盲道上的一些这个障碍啊，自行车的障碍等等。
我觉得最大障碍是不是红绿灯？
嗯，
其实都有，就是因为包括路况呀，
嗯，
比如说你看这个，包括盲道可能被占压着，
嗯，
那么包括这可也，它即使不被占压，在盲道其实那个地方拐弯地方修的也不合理，
也不太好使，
可能来是有折返式的，
对对对，
就真的是，
嗯，
就看起来可能还行，很美观，但是走起来没法走。
嗯，
它是直角是吧？
啊，对，就它是折返式的，就本来你看，比如说你看它拐弯的地方，你九十度拐过去了，对吧？但盲道它可能会修成那种锯齿状，
对对对，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这样来修，对，盲人走起来就
找不着了，
是走的是 S 型，
对，就很痛苦。它不是一个 S 型，在拐弯地方连着数个 S，
它折好几个角，
对，折很多角。
但是从我们健全人看着，可能它就是也基本上是一条顺畅的一个弯形，但是实际上对于盲人朋友来讲，这个就是一个
很复杂的路线，对，因为它要按盲道不断去拐角，是的，是的，这些都是问题，比如红绿灯。再比如你看复杂这种交通状况，所以对我个人来说，我特别期待这个无人驾驶的这种落地。你，
嗯，
要比如说如果我自己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无人驾驶车的话，从我家呢，我上了车直接到律所的那个楼下，
嗯，
就解决我出行问题了。其实
车位到车位
啊，对对对
啊，
就解决问题了。然后你看现在在各地都开始尝试这种无人驾驶落地的场景，
嗯，
其实我觉得解决盲人的出行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场景。
真的是，
你想，如果一辆无人驾驶车能够，就是载着一位盲人顺利的出行，
嗯，
这本身不仅仅是一件很酷的事儿，
嗯，
而且它是一件很实在的事儿，把原来看似不可能的一件事儿变成了一个可能的事儿。
嗯，
对。
那我要问一下，你直接打网约车不也可以吗？
网约车是这样的，首先第一，网约车的成本会相对来说比较高，
嗯，
然后第二呢，就是网约车呢，它没有办法实现这种车位到车位的这样的一种出行方式，
车位到车位，
就是买车跟，嗯，打车的区别嘛，
对，
嗯，
就是为什么打车那么方便，你还会买车？
对呀，啊，
对，
刮风下雨你打着车吗？
对，他说这车位到车位，我明白了，
嗯，
就是比如说从家里的车位，我不用说非得走到小区外头，然后等着网约车来，然后我再跟他报号什么的，我再上去。
对呀，
对
呀，我直接走到车位上车就走了。
他还会有等待时间啊，比如早晚高峰也不好打呀。
对，
嗯，
而且网约车其实它毕竟打车的过程中呢，其实对于盲人来说，它有一些特殊的困难。你比如说在熟悉的地方其实还好，这地方你熟悉，
嗯，
那么不熟悉的地方呢，这网约车给出的这个刹车点，它有时候不一定是你当前站的这个地方。
对
啊，哦，对，
它给出的你尤其在车站这种地方，
嗯，
你比如火车站的
它会远一点，
对，
有那上车点，
对，嗯，你再比如说你像我们律所在那个位置，正好咱们天津特别火的一个景点狮子林桥，
哦，跳
水
大爷，
跳
水
对，那附近其实交通状况非常的这个
复杂，
非常的复杂，对对对，但是你打车的话定位点有时候就定位到一个比如他认为比较容易上车的地方，但那地方可能距我有个一两百米，
嗯，
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那一两百米他定位出来了之后，我没有办法知道这地方到底在哪儿，你就不好过去。
嗯，
哎，就是其实盲人的出行啊，他就卡在这些小的这个就是细节的地方，
是
啊，他会有一些障碍。那么如果说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未来啊，它不仅仅是一个无人驾驶车，
嗯，
还有像机器人机器狗，它一个解决这种大范围就是大尺度上的通行，
嗯，
一个解决微观，一个宏观，一个微观。
对，
怎么叫宏观呢？是这种有无人驾驶车长距离的这个，比如说以公里算，比如一公里、两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
嗯，
然后微观是什么呢？可能由这个机器狗或者机器人来解决最后这个，
嗯，
从车门到家门的这个问题。
最后一米，小飞稍微说，
就是实际上是导盲犬嘛。
或者是机器导盲犬，或者是人形的那种机器人，
嗯，
其实在这个阶段你就可以用人形机器人去替代，因为它还能给你干点别的活呢，
对，
拎东西，
那个东西，
对啊，
那个，
拎个东西啊，对吧，
对，
帮我修个东西啊，上房给我接个瓦呀，那不都能干了吗？
上房接瓦
你弄个机器狗，它可能也就是起到一个引路的作用，
嗯，
但是你想做一个机器人和机器狗，那其实东西是差不多，他还不如做成人呢。
他还能那个干个保洁，把你们家收拾收拾。
对呀，啊，
对
对啊，你机器狗肯定干不了这么多活。
但是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其实呢，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啊，就你看我们能在这聊这话题，也聊得火热，
啊，嗯，
是因为小黑是我的师妹，
嗯，
那么所以我们有这个渊源，也有这个机缘吧，能够一起来聊。哎，他们能够知道我们盲人朋友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哎，技术或者需要什么样的产品？
是是是。
但是往往呢，可能你看现在包括机器狗啊，包括这个无人驾驶非常的火热。但是据我观察啊，
嗯，
就是能够把这些技术应用到助盲领域的，其实还不多。
嗯，
大家可能首先大家可能就不知道盲人还会去做律师，对吧？需要有这种大范围通勤的这种需求。
嗯，
那么大家可能也不会想到我怎么能够把这个无人驾驶车解决盲人的什么问题？因为在我们见识者朋友，就是明眼人想起来，盲人出行可能。就是每一步都是困难，甚至说有的朋友说，哎，那我在家里突然闭上眼睛我都觉得有困难，哎，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盲人朋友在自己熟悉的小区啊家里面环境困难并不大，
嗯，
他 你看在家里面我们是不需要什么盲道啊盲杖，其实什么都不用，你熟悉的就很自如，
嗯，
没有问题。
哦，
但是问题是什么？就这种长距离的通勤，
嗯，
而且的确是一个难题。所以说，但是问题作为这个开发者而言，他会想，哎呀，那盲人可能在家里都很费劲，他怎么可能有出来的需求呢？
嗯，
他一定是有的。
对，
就是不了解，其实还是跟我们第一期的话题又呼应起来了。
对，
就是跟三年前，其实我认为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
嗯，
还是说更多人能够知道、能够了解，才能够去把它这些产品技术应用到助盲领域。
嗯，
其实我个人一直有一个判断，就是说现在我们有很多好的技术、好的应用，这些好的 AI 的能力，其实它已经足够解决盲人乃至其他类别的残疾人朋友很多的这种痛点和难点，只是呢没有人能够去把它整合，做一个整合商或者做一个产品经理这样的一个角色，把他们来整合起来，去解决这些针对性的问题。
嗯，
哎，这个是目前可能我们叫打通科技助盲的最后100米，甚至是最后10米。
嗯，
这个谁来打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一种尝试，就是把这些 AI 的能力，比如说如果是这种软件的能力啊，对接给这个读屏软件。
嗯，
像我刚才见到这种图像的识别呀，
嗯，
哎，图片的识别呀，这种不管是屏内的，
嗯，
就是比如微信上收到图片了，
哎
怎么读，
嗯，
那么你摄像头拍到外界的这个怎么读，这种能力你通过读屏软件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效果其实我觉得也非常理想。
嗯，
那么但是未来呢，其实我们还特别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种产品的形态，
嗯，
哎，应用到更多的这种场景和领域里面去，能够解决大家更多的问题。
嗯，
也就是说其实你们更希望我们这些大模型的厂商把它的底层能力开放出来，
一方面是开放出来，
嗯，
一方面是你像刚才咱们就做图片这种交互的这种形式，
嗯，
肯定是读屏软件更合适。
嗯，
但你比如说像无人驾驶车这个，
嗯，
当然我们就希望它能够做出一个产品来，
嗯，
对吧？你有这个产品，它不一定是给盲人专门做的，
嗯嗯，
我们可以这么去想，就是说叫举重以明轻嘛，
嗯，
就是说你这个车如果能够解决盲人朋友出行的问题，
嗯，
它一定是一辆非常棒的无人驾驶车。
对，
嗯，
而且是一个非常酷的一件事，就像我前面刚才讲的非常酷，而且
对
也非常能够证明你的实力和能力。比如说你要测试一个无人驾驶车的这个线路，哎，或者这个能力，如果它能够载着盲人出行顺利的到达这个目的地，每天能够这么往返通勤，这个车它一定是合格的。
嗯，
对呀，啊，对呀，啊，
一定是优秀的，
一定是好的，
不只是合格，非常优秀的。
对对 对，
其实这样是提升了他的这个门槛，
嗯，
提升他的技术门槛了。
对，
就你能满足这类人群的话，那说明你已经很牛了。
你再比如像人形的这种机器人啊、机器狗啊，
嗯，
这些其实是做读屏软件的厂家没有能力做的。就是这个倒不需要开放底层能力，但是我们需要什么呢？就是把这些能力给它整合起来。比如你做这个机器狗、机器人的时候，你能不能考虑到助盲的话，如果领着盲人走路，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算法？
是，
还怎么样去引领，怎么样去走？其实还是需要一个类似于产品经理这样的角色。
嗯，
这个人可能需要懂残疾人的这些需求，
嗯，
甚至就是残疾人本人，比如说我。
对，你不就是一个产品经理吗？对吧？啊，嗯，
，OK。
对，因为我知道王慧他平时除了做律师这个工作以外，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其实就是一位产品经理。
嗯，
类似，对，
对，他会驱动着大家去帮助这些盲人去开发一些软件，去做一些功能。
嗯，
当然聊到这个话题，就回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一开始的初衷了，就是其实我们这是一个面向开发者的节目，对吧？然后呢，我们其实更想让我们会聊一聊这些盲人开发者的故事，因为很多人都不理解，说，哎，盲人还能写代码，
我也没想到，说实话。
我跟豆包马测的朋友去聊的时候，他们都很惊讶。
嗯，
他说，哎，盲人还能写代码，他怎么写啊？他看着屏幕写吗？对吧？那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这些盲人开发者的故事呢？
好的，像我自己啊，就是我自己写代码就写的不多，
嗯，
非常少。
嗯，
但是我有很多好朋友呢，就是专门在从事这个，就是程序员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你是产品经理嘛，让
他
们写就好。
我有很多好朋友，他们也在很多这个大公司，
嗯，
然后做这个程序员写代码。对，
嗯，
其实本质上来讲啊，就是你说盲人写代码和见识的写代码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我觉得没有，因为程序来讲，它是一门语言。
嗯，
就是说白了，把它再直白一点。什么叫编程啊？就是你怎么样把一个东西讲给计算机听，然后能够按你的意思把这个事儿做出来。
对，
就这么个过程。
嗯，
这个过程之中呢，那么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实际的这样一个交互。比如说我们如果是明眼人的程序员，
嗯，
看着屏幕底下哐哐手来敲键盘，对吧？
嗯，
但你要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你敲键盘的时候你也没有低头去看。
嗯，对，
一般程序员对
对盲
一般程序员我们叫码农嘛，就是他们，
嗯，
其实大家在敲代码的时候也不会说去看着键盘去打，那样的话其实就效率太低了，也都是盲打，对吧？
对对。
那么 所不同的只是你看着屏幕上在不断的显示信息，
嗯，
那么对于我们视力障碍的程序员朋友来说呢，他们就是，哎，那么这些用视觉获取的信息怎么能呈现给他们，
嗯，
把这个缺失的信息补偿给他们，
嗯，
其实这个当然就是主要还是通过读屏软件，
嗯，
哎，比如一行一行的去输出这个内容，
嗯，
哎，但是呢，这个叫一行一行去输出呢，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在效率上，
嗯，
哎，会有一些影响。
嗯，
而我觉得像 AI 这个能力呢，其实我觉得未来啊，我自己在设想，可能主要还是在这种效率上，
嗯，
能够帮助我们视力障碍的程序员的伙伴在工作效率能够有所提升。
嗯，
因为他可能不仅仅是一行一行来看这个代码，可能直接通过 AI 的能力呢，可以直接锁定，比如代码的某一个区域，或者能够对代码的某一个函数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嗯，
哎，这些能力可能是未来可以辅助到我们视力障碍程序员的。其实它也不只辅助我们视力障碍程序员，对于明眼人来说，它也有很多帮助。
对，因为你知道这个对于所有的开发者而言最头疼的一件事情，
嗯，
小黑你猜猜他们最头疼的事儿是什么？
检查错误。
不对
啊，
再猜。
那不知道。
是看懂别人写的代码。这是很
难的。为什么他为什么看不懂别人写的代码呢？
因为编程语言啊，就像刚才网慧说的，它就是一种给计算机说的语言，
嗯，
对吧？
嗯，
但是呢就跟咱平时说话一样，一件事儿有20种表达方式，
嗯，
他都能完成这样同样一个表达的目的，对不对？
嗯，
他对计算机也是一样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编程风格和写法，
哦，
虽然在一些规范的驱动下，他会慢慢的趋同，但是仍然他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你们彼此之间会看不懂，你像我跟阿福，我们两个是不同的写作风格，
对，
但是我能看懂他的稿子，他能看懂我的稿子，
这就是技术壁垒，咱不懂。
嗯，
对，并不是说你不懂，是在于说。你们看的是这个稿子写出来的事实，
对，
而程序员看的是什么？是这段代码执行完的结果，
嗯，
这个代码执行的流程，比如说它这段代码效率高不高，
嗯，
可用性怎么样，它会不会执行起来慢，
嗯，
这些东西呢都不是说我们跟看文字一样能够判断出来，它就要一行一行的去分析这个代码，
哦，
所以对于程序员来讲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
我得分析你
当时你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我从我坐的这个位置，
哎，
刚才介绍过这个空间的方位了啊，
嗯，
我的右手边是小黑，
嗯，
我的正前方是朱峰，
嗯，
我的1点钟的位置是阿福，
对，
嗯，
那么你看我如果想走到朱峰那个位置，
嗯，
我可以直接冲着他走过去，这是一种方式，
嗯，
对不对，
嗯，
那我也可以先绕到小黑这儿，
嗯，
再绕到阿福那儿，
嗯，
再走到朱峰那儿，
对，
嗯，
你看这就是两个程序员之间这种效率上的差异，
对，
嗯，
对吧？如果你代码要按照第二种方式执行的话，显然你的效率太低
了，就慢了，
对，就慢了，
嗯，
对，这是为什么有时候我说这程序，哎，这代码写得好，
嗯，
代码写得不好，好跟不好差异在哪里？简单这例子，这就是一个效率上的差异。
明白，
还是产品经理说的清楚。
哎呀，明白了，
这就跟做数学题一样，找到简便方法的那个人效率就是高啊，而且他又更简便，
对
吧？
就这一道题不同的解法，但有一个解法可能是最优，效率最高的。
所以就是这个效率问题，你们的意思是 AI 能够解决它是吗？还是帮检查？
它是这样，它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场景。我前两天也跟另外一个盲人程序员聊过这个问题，他跟我说的也是我和王慧都挺意外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都觉得程序员去写代码，其实我也是知道他们怎么写代码的，我觉得 AI 对他的帮助在哪儿？其实我问过他这个问题，他给我的答复让我非常意外。他说以前啊，我们去学习写代码，怎么去学习呢？我们可能会看文档，看手册，去看这些东西，然后我一步一步的照他来写，这个可以吗？可以。但是他的问题是在于我学不到别人的经验，就是我希望看别人的代码是怎么写的，我从中学习他的经验。
哦，
就你们看的是规范式的。
其实是。
是吗？
就是在写代码程序开发这个领域呢，有一个名词叫开放源代码，开源。就是说很多人都会把自己写好的代码放到网上让别人来读。你第一你把我找错误，第二别人也能用。简单而言吧，我们的听众里面肯定他们都知道这个事情。那最好的学习办法就是看别人写的代码。
嗯，
他是跑得很好的，而且被无数人看过改过的。
明白，就跟咱写稿子一样，你写的好你放网上我看看你怎么写的，我也学一学，
哎，对，学一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会遇到这个困境。
嗯，
对于盲人朋友来讲，他如果去读大量的源代码，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挺耗费时间的事儿。
嗯，你是说用读屏软件的方式，
读屏软件一行一行的，尤其在他不熟悉这个代码的实现的时候，
嗯，
我读到这个点，他为什么这个函数要这么写，
嗯，
他是不知道的， 他可能又要翻回去读其他的代码，我才能最后花几天的时间才能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
嗯，
现在不需要了。现在他用的一个办法就是打开比如说豆包的 MassCode，
嗯，
把这个代码选中，
嗯，
然后告诉 AI， 你帮我解释一下这个代码为什么要这么写。
嗯，
然后他就会用非常清晰的，就像刚才我们读屏一样，用非常清晰的人话告诉你他为什么要这么写。
嗯，哦，就跟刚刚读那个图片一样，
对，
描述这个画面一样，
他是描述这段代码，嗯，
他给你总结了，
总结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写，为什么这么写效率才高，他一下子就明白了。
哦，
嗯，
以前他要挨行去读，嗯，去学别人代码，你知道一个 Linux 源代码那有多少吗？
多少？
我们普通人可能都读不过来。
嗯，
就几百兆的这个级别的文本文件，
嗯，
你去算一算这有多大。
所以像我跟小黑也可以去学学了哈。
嗯，
哎，对，
干啥事，
对吧，我们可以利用 AI 去学怎么去编程啊。
哦，
对，
你比如那个星露谷物语那个游戏不就是一个人完成的吗？
对
啊，连设计带他就是从零开始学编程然后做的这个游戏。
哦，
包括音乐，包括人物设计，包括整个故事情节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
对，
哦，
现在也会有很多人用这样 AI 的工具学着写代码。
嗯，
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会有一个不厌其烦去回答你问题的老师。
嗯，
所以你看啊，咱就用错了，光用那 AI 写点稿嘛，
破提纲都没啥用。咱得学编程。
因为它还就是像豆包，它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也特别好。
嗯，
它有一个问答功能，不仅仅是说让你读代码，我甚至说它就是给我一个就类似于我们的那个问答的那个界面 AI 的，但是它那个模型呢是基于这些语言的编程语言来训练的，所以你问完它问题，你可以问它一些编程的问题，比如说啊，我要实现一个什么什么功能，你告诉我用什么样的 Java 语言的什么函数什么库最好实现，然后它就给你嘟嘟嘟嘟说一堆，告诉你最佳的方案是什么呀，你应该怎么做，然后你接可以接着问，我是一个初学者，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我是一个文科生，你告诉我怎么办。
哎，对，也可以这么问。
哎，那能不能
AI 不歧视文科生是吧？
那能不能比如我直接问他，我想编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效果，那你帮我出一组代码。
可以，那这是它最基本的功能，它这段代码就出来，
哦，
然后告诉你怎么运行，然后你如果没有运行起来他会报错，对吧，你把报错的信息再贴给他，他告诉你怎么改，
哦，
我再给你改一改。
哦，阿福咱回可以出书，
嗯，
文科生怎么用 AI 写出一个游戏。
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回来了， AI 不仅是说帮助残疾人，
还能帮助文科生，
还能帮助文科生。你说我不懂怎么写稿子，
嗯，
那对于我来讲就是一种残疾，
嗯，
我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
嗯，
你们不会写代码，
嗯，
那也是你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啊，
嗯，
它就是延展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只不过我们延展的角度和方向不一样。
对，这就跟王慧师兄刚刚讲的一样，就是如果这个车它能够无人驾驶的这个车能够满足盲人的需求，那它也一定能够满足这个见识人的这个需求。
比如那个一直考不下来驾照的老高，嗯，
啊，
那他是不是残疾人，
啊，是吗，我们第一次知道，
啊，对，他一直没驾照，
哦，
啊，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打车，
嗯，
他是滴滴打车的 VVVIP， 知道吗？
嗯，
就是他必须得打车出门，
嗯，
所以呢，他最头疼的事情是什么？到下雨刮风的时候打不着车，
嗯，嗯，所以
他经常前面有2000个人在排队，
在北京，在北京，
对，他有时候就不得不打呼啦啦，
啊哈，
对，哎，打开思路了。下雨天打不着车，
我下次我也这么打了。
哎，所以你看这个对于他来讲是不是有这无人驾驶车也能够帮助到他呀，
嗯，
就是他能力的补充，他买辆无人驾驶车就行了，停工资楼下。
而且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个无人驾驶车啊，当然聊的话题有点远了，但是我觉得无人驾驶车基于的还是 AI 的核心能力嘛，所以也不算跑题啊。
对，
这个无人驾驶车我觉得咱们现在重点放在无人驾驶上了，
嗯，
我觉得未来这个车如果真的说能够流行出来的话，它改变的一定不是驾驶本身，
嗯，
它改变的是我们出行的一种状态。怎么讲呢，其实就跟我们原来从键盘手机过渡到这种触摸屏手机一样，
嗯，
看似是手机的这种形态的改变，
嗯，
原来有键盘后来没有键盘了，但实际上你大家有没有发现它改变的其实不仅仅是手机本身，改变了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形态，
改变了生活方式，
对，
甚至说大一点，
对，
嗯，
你包括这个无人驾驶车以后也就是这样一种方式，你比如未来的车，那天我们就讨论说有朋友说，哎，到未来无人驾驶车可能前排就是俩座位，我说它有可能连挡风玻璃都没有了，前面挡风玻璃可能变成一个大屏幕，你可能就是比如爱看电影的朋友，你就可以买一个这样的具有移动影院功能的 对，你上了车就
对，我也不需要挡，我不需要看外面了，
那绝对的环绕立体声啊，对吧，整个屏幕可以环形嘛，对吧，球幕电影刚才是一种可能啊，你比如对我们这个喜欢工作的人，那你车上可能就是一个办公室，对，上了车咔咔一准备到个办公室，我今天活干完了。
阿福，这是你吧？
再回去吧。
哎，记者下班专车一上去，循环播放我们的节目，
好嘛？
啊，你再比如爱长途旅行的朋友，那可能你的这个旅行就变成了你不用去住酒店了，
哎，对，
自驾游嘛，对吧？你白天游，晚上上了车睡觉，
无人驾驶房车。
对，你本来你看你
一醒到下一个地儿，
对啊，你睡觉是在北京，等再一睁开眼到郑州了，对吧？哎，郑州玩一天，再晚上睡觉，然后再睁开眼到广州了。
哎，
这
完全不能。
就对于像我这种爱开车的人，真是有点该不知道如何处理了。
那买两辆。
那作为你来讲，对这些，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这个能力的下放啊，怎么去帮助到这些人。那对于你来讲，现在对这些厂商，最大的期待是什么？我也可以通过这个节目表达给他们，是吧？
其实我觉得
应该做好那些事情。
期待呢，可能第一步还是要先有一些沟通、交流、了解的途径。
嗯
嗯，
比如你看刚才咱们聊了那么多啊，你就说最基础的，你不管是马尔峰写代码也好，还是这个手机的这种拍照视图也好，那么你前提是你要知道马尔峰平时工作生活怎么用手机，怎么用电脑。
对，
你知道这种方式以后，你才能知道基于他们现有的这个方式，要怎么样的去结合 AI 的能力。但是如果说你不了解，你连马尔峰用手机怎么用你都不太知道，那你肯定会想着说，哎呀，我这一个手机 APP， 那首先马尔怎么找到我这 APP 呀，对吧，你大喊一声来跳出来，对，然后呢那出来之后他怎么点呀，对，他怎么能交互这些功能啊，就是你可能会基于这困扰在这些问题上去想解决方式。
对对对，
这些问题是都不用你想，不需要你解决，独片软件都已经搞定了。我们需要是怎么把大模型的能力展现出来，就是说一千到一万，就是我们三年前聊的那个话题。就是还是
先了解
怎么样能够有这种了解，能够知道，能够交流，能够沟通，这可能是第一步。基于这个前提之上，我们才能衍生出来第二步，我们能不能细化一下，把这个 AI 的功能怎么样对接到这些产品上，或者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来满足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这是基于有基础的了解和认知之后第二步的事儿。然后第三步可能才是我们共同来做一个更好用更易用的东西。这样的几个步骤。
对，
万万没想到三年前那个话题竟然还能延续到现在，并且三年前是没有 AI 的。
对
对，没想到到现在我们又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在说怎么去了解残障人士的这个话题了。
就真的我觉得有很多是见识人他没有这个意识。
对，我真的不知道他的需求在哪儿。我还听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也是王慧讲给我，希望王慧再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某某地图，咱不说品牌的名字啊，某某地图那个红绿灯倒计时那个功能，你知道吧？
我
知
道，知
道。
你开车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功能很厉害，是吧？
嗯，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能力完全可以下放给盲人来用？
对，
他过马路的时候，
对，
哦，
对，其实当时
不用等红绿灯，是不是不知道红绿灯？
对，
当前是什么状态？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吧？
对，
有那个就好了。
对。
但我不知道地图，因为我新买的电车这上面是有这功能的。比如说到一个地方等红灯，我可能就不用非得盯着那个灯，我可能低头看会儿，我那屏幕上就看点什么别的东西，然后等到它就会叮响一声，
它会噔噔，
对，它会叮响一声，我就知道哦，现在变成绿灯了，我可以走了。
对，
其实刚才王慧说的时候，我就在想，那这个功能为什么不能在手机上实现？然后它就可以
这个某某地图
的
这个
驾车
步行导航的时候就没有，
步行导航是没有，
对，
那驾车模式是有的，
因为他认为
驾车是有的，
因为你看，因为他认为在步行导航的时候都是大伙在走路，走路他就默认为都是明眼人嘛，你能看得见。走路你能看得见，所以你就红绿灯你抬头看一下就好了，
就不需要了。
其实它这个功能开发的，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开车的人总看手机，
对，总低头。
对，我用这个功能就是我眯一会儿，我困了的时候我眯一会儿，它一噔噔我就睁眼了。对，
但是比较值得人深思的，我觉得也是比较可惜的一个事儿，是这个某某地图啊，他自己还关门开发了一个无障碍的模式。就是叫它就叫视障的这个无障碍模式。这个无障碍模式本身呢，在苹果上什么效果我不知道，在安卓上盲人朋友目前很难自己用读屏软件去打开这个模式。就是做给视障朋友用的模式，其实你很难用
读屏软
件。对，而且你即便是打开了，它其实也没有解决核心的痛点，就这个看红绿灯的问题。它有这个能力，却没有放到这个视障的无障碍模式里面来，就是很可惜。
哎，我也奇怪啊，朱老板是不是能解答？他们难道不做市场调研，类似于或者不做测试吗？
就是 第一个啊，我们缺乏像王慧这样的优秀的产品经理去跟他们去对接，
嗯，
这是最要命的事情，真的没有人去能沟通两侧，盲人的需求和这个产品的能力是不是能对得上？全国你找出来可能也没有几个人，他能把这个事儿干了，
嗯，
他需要这样优秀的产品经理，
嗯。
第二个，作为大公司而言，去开发一个功能，其实要做很多的妥协和决策的，有的时候慢慢的可能就把这功能给妥协掉了。
嗯，
然后就不见了，
嗯，
这也是有可能，所以还是需要有这样一个角色，有这样的，像王慧说，有这样的沟通机制，让你知道我们的需求在哪，
嗯，
你怎么做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你想，现在程序员连里面那 out 标签要写字儿都不知道的，
嗯，
他为什么要写那个东西？不知道。我知道很多前端的程序员，那个东西都是空着的，他就不加那个标签，他也能编译过。知道吧，它不是一个强制的编译，然后呢他就不写了，我就不写了吧，或者是乱写一个，
对，乱写一个这也很多
啊，乱写
完就独生独浪，就是一些乱的，都是一些很乱的一些乱码，
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你首先要理解，其次要沟通，要有人去沟通这件事情，
那这个沟通机制由谁来建立呢？
我们期待王慧老师把这个事儿建立起来。
好嘛，你
我也期待，我也期待。
你就凭他一己之力来建这个沟通机制啊！
现在确实是在这上我们的投入。说实话，有一些大厂现在很好，就是他做企业社会责任，
嗯，
啊，他会有一定的预算、资源、人力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慢慢越来越好，
嗯，
只不过现在我们还差这么一脚。就差我们这期节目了，你知道吧？
哦，
对
对对对对，我们
告诉他们
非常，
我们有这个可能性，我们能做好。你只需要往前做，多做一步，就能帮助到很多人。
嗯，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如果比如说在王慧的努力之下、沟通之下，能够使更多的 App、更多的 AI 应用到这些帮助残疾人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也就会诞生更多的王慧。
嗯，
对，
对不对？
没错，
因为其实是很多现在资源的一些。咱也不能叫不公平吧，或者是一些缺失，是很多人，尤其像一些视障的朋友，他不能够获得这样的资源去提升自己，或者更多的去适应。
就这个话题啊，如果延展一点啊，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你看三年前到今天，我们一直在说一个问题，怎么样能够加深沟通、加深理解、能够了解。
嗯，
那么可能有朋友就会问了，说那为什么？那你三年前说了解，三年后还在说了解，甚至于说若干年前我们也在说了解，说不是不理解，而是不了解，
嗯，
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
嗯，
那么为什么这种知道和了解这么难？虽然首先它肯定的是我们肯定是逐渐的在变好，
嗯，
这种加深和理解逐渐在增强。你比如十年前没有我们节目，
嗯，
对吧？那么十年后有了，而且三年前我们做了一些，三年后我们做了一些，又继续聊这个事儿，
嗯，
这就是本身就是一种变化，它一定是变好的，
嗯，
这个我们毋庸置疑，
嗯。
那么为什么可能我们依然存在着很多的这种就是陌生感？
嗯，
是怎么来的？我觉得本质上来讲呢，可能是教育上的不融合，
嗯，
哎，导致了这些有一些陌生感。因为你看人和人之间这种了解和认识啊，他的这种自然认知在什么时候建立的呀？其实我认为从小，
从小，
对，
嗯，
如果你换句话，如果从小的时候，你比如说，包括咱们刚才讲了，为什么会有这期节目，是因为我跟小黑我们是一个学校的，
对，
哎，
你看这就很重要。如果我去读了一个特殊学校，
嗯，
见不着小黑，可能也就没有我们这期节目了，
对，
对吧？如此优秀的节目就没有我这位嘉宾了，
没有这么优秀的嘉宾了。
所以我一直认为啊，其实不是我们很多视力障碍的朋友能力差，而是因为种种机缘吧，
嗯，
或者种种巧合，他没有能够去到这种就是有一个融合的环境，有一个支持的环境，
嗯，
支撑他去夯实自己的能力，能够展现自己的能力，其实缺少这样的平台和机会，
没错，
这是一方面。
嗯，
另外就是他从小教育上的这种可能融合教育的这种欠缺的，让很多朋友就是缺少了这种在融合环境里面相互之间的了解。其实你看，
嗯，
一个残疾人朋友到一个融合环境里面去啊，他是双向的。一方面对于残疾人本人来讲是一种锻炼，因为他要面对比如一开始别人的不理解，
嗯，
嘲笑甚至是嘲讽，这可能会有，我们不回避啊，我们不回避，这可能会有，但这种他不一定是非常恶意的，他可能恰好是基于这种陌生感，
嗯，
那么如果你能想办法调和或者想办法能够度过这样一个阶段，哎，可能你就完成了这种融合的过程。
嗯，
那么当然这种嘲讽和嘲笑不一定有啊，我们只是有这种可能性，
嗯，
比如1%、2%，绝大多数我目前见到的都是非常友好的一种姿态。
嗯，
哎，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多。
嗯，
因为我之前问很多这个就是视力障碍的朋友家长，我说你们 想不想让孩子去普校里面读书？家长们一个普遍的担忧是什么？就觉得说，哎，那我的孩子，比如不管是视力障碍也好，或者其他障碍也好，如果跟别人不一样，别的小朋友会不会
欺负他？
哎，对，受欺负啊，或者什么的。这种担忧呢，我觉得就是是有可能，我们不回避，但是这种可能性其实不大，特别是在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哎，本身呢，我们其实整个这种对材料观念的倡导啊，这种价值理念的提升啊。哎，人们这种意识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一定的高度了。
嗯，
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已经非常罕见了。那么即使是有，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些融合过程中的问题，你早遇到比晚遇到要好。
嗯，
因为你早晚是要到社会里面去生活的。
对，
你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在家里面不出门。
嗯，
对吧？那你也不可能一辈子待在这个特殊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是，
当然我们特殊教育很重要啊。
嗯，
但是很重要的问题，你不可能始终从小到老你都依靠这样一个环境。
对，它不是一个隔绝的。
对，
这个融合是早晚的事儿。我个人觉得早比晚好。这是我的观点啊。那么我们讲双向，刚才讲的残疾人这一侧，那么对应到我们健全人朋友，如果你班上，你像比如说那个朱峰还有阿福小黑，比如说你们班上从小就有一个盲人，
嗯，
跟你们小学哎一块上，
哎，
初中可能换了另外一个盲人，他不一定是一个人，
嗯，
那你就会觉得哦，盲人一开始你会觉得很好奇，说哎，那我这上课的时候看黑板什么的，他为什么也看不见黑板什么的，会不会影响啊？你总会有这样的问号。但到期末考试一考，你发现，哎，他成绩也不错，
嗯，
对吧？可能比你好，也可能比你差，
嗯。
但你会发现，哦，他跟我学习这件事，首先你会觉得他没有问题，
嗯
嗯。
那么等到他大了以后，你看，等到你大了以后，走到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那么你再涉及到这个跟盲人相关的话题，咱们可能就不是今天这么聊了，
嗯，
因为都有这种认知了。
对，
你说盲人怎么用手机，怎么就帮我看到，这都很正常啊。你说我的那个小伙伴每天早上起来对着我就拍一张照片。就看看我得穿什么衣服，对吧？那我们节目里还聊着干什么呢？对吧？
对，
我们可能就会聊一些更有趣味的话题，或者更深入的话题，对吧？比如说盲人，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不同的职业，对吧？
嗯，
然后或者说能不能做什么什么样的事儿，哎，或者甚至于说我们可能就不聊残障了。
对，
因为既然残障大家非常习以为常了，
嗯，
还聊它干什么呢？
对啊，
对吧？
对啊，对啊。
然后所以我就说，这个很多改变可能是一点一滴的积累吧。
对，总结起来就是有可能这个他班上的一个小朋友在长大以后成为了一个程序员，在每天没日没夜的写代码的时候，突然
间别说这么扎心的话，
哎，突然想到原来我们班上有这么一个人，他可能也需要这样一个功能。
嗯，
对，而且你看啊，现在就是王慧提的这个议题，上次我记得咱也聊到过，其实这里最重要的是什么？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促进点，就是技术的进步。
嗯，
如果技术能够帮助他把他的那块短板补齐，
嗯，
那是不是他的融合就更加容易？
嗯，
对，一定是这样，就是他工具的属性嘛。
嗯，
对，
工具肯定是你越管用，然后越实用，越丰富，
嗯，
肯定知识力度越高。就像我现在，就比如做律师也好，或者做其他工作也好，我离不开的工具是什么？就手机和电脑。
嗯，
哎，就是本质上就是读屏软件嘛。
对，
哎，我需要依靠这个去阅读、去书写。
嗯，
那么如果像十几年前我还只有盲文可以用，
嗯，
那其实很受局限。工具的这种进步啊，一定能够给残障朋友来赋能。我们现在都，
嗯，
很熟，这十来年前，这十多年吧，我们一直讲一个词叫赋能。
嗯，
哎，你看这个科技其实就是赋能的一个很好的手段。
嗯
嗯，
说的这个更煽情一点，它可能是一双隐形的翅膀。就是这样，
哎，还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差不多了啊。今天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就是突然想到了这个 AI 和王慧老师这边的一个结合。那天也是我一拍脑袋，我说哎，好像这一块能够帮助到他们，然后我就找他去聊，也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吧，我们俩聊了很多。我觉得哎，那我就干脆就把咱电话里聊的东西咱录期节目跟大家聊聊。后面其实我还会请王慧老师啊去拍一个视频跟我一起，也会展示一下他的工作场景啊，
嗯，
怎么，因为大家只听可能也是没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认知，
对，
对吧？
对，
回头我们还会跟王慧老师拍一个视频，一起跟大家分享分享 AI 跟残疾人跟特殊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能够帮助大家补齐这个短板。
嗯，
对吧？行，我觉得差不多今天这个节目的时间，
嗯，真好真好，
嗯，
对，
好好好，
我觉得每次王慧来都让我觉得会引发我很多的思考，就是这个节目绝对不止于我们这一期结束了，
嗯，
然后我们可能还能想到的，我们还可以做的更多。
对，
我们可以有三年之后的这个约定啊。
哎呀，
三年
之后
来一期，
欢迎常来。
三年之后，希望不是不了解了
啊、
嗯。
对，
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一
下。你看这个 AI 现在每天的这个飞速进展，我真的不知道三年之后大家还有没有，还需要不需要在这儿聊这个残障的话题？可能真的就不需要。
嗯，
对。
三年之后，希望我能坐着一个无人车来。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这期记者下班就是这样，我们都可以下班啦。
好，谢谢王慧，
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拜
拜
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